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魏。
哎，小魏弟兄，得先谢谢你最近替我们做的镇江话访问节目，就是好同志，凡是能替蒙哥赶节目的都是好同志，最好的同志。
这个访问是需要列个大纲吗？应该心里要有一个谱了哈。
不要的，给这个老头老太听的，除非他听得懂镇江话，要不然听得相当吃力的。我们就摆在那儿，我们主要就是摆在那
儿。是蒙哥意思是要放到网站上吗？
哦，那当然了。对呀、啊，已经摆上了，就是比较早一点的节目，叫做《福音亚马逊》。不过也许应该就是《福音淘宝》，国内恐怕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亚马逊是什么。
真的吗？就我录了之后，我心里还是有很多感想的感觉。
怎么说呢？
哎，一开始觉得就是好像把上一代的人见证拿出来，大家听一听，想一想。当然现在也是这么想的了，但是听了之后还真是有好多感慨。
什么样的感慨？
蒙哥有没有听懂啊？他跟那个老阿姨
讲的。我听到后来有点听不懂了，因为我要是一段一段仔细的去听，我还是听得懂。只是说你一路听下来就太吃力了，
是吧？他也还有很多的这个口头禅在里面。他内容前面大概讲的是他的一个这个信主的一个见证嘛，
就是一个什么台湾的人给他传呐、啊、什么，他从前日子过得很好，他不需要，他觉得他不需要。后来他家人什么家里出了什么事情，是不是？
对，后来他儿子那个吸毒了。
吸毒，这个我还听懂。对，
嗯，然后在对他们那个年代来讲，可能还是一个挺
很严重的事情，
很严重的一个事情。但是我可能那个他这个他儿子到底是怎么信主的，好像有点扑朔迷离，我这个感觉
可能没听清楚，没讲清楚。
是不是这一块我也因为我问了好多次，但是还是没有讲清楚他这个。但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他儿子和他儿媳妇突然就信主了。
嗯，
哎，他这一块是一个问题。后来的问题就是真正的问题其实我就是在想，就是他信主了之后啊，好像没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路啊，这个得显明出来。
是啊，
那就是说按照我这个我们的话说，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见证和榜样的话，也是可以这样去放出来的哈。
嗯，没有关系的，因为我们是实情嘛，记录下来。你看到时候发生，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一个情况。我前两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是嘛，一个弟兄他回去跟他爸妈传福音，他爸妈就是法轮功的忠实信徒。
哇，那这个应该
他们自己每天早上起来练功。我这边还听了一个姐妹跟我太太讲呢，她的父母亲是练一种叫做香功的，你听过没有？
没听过。
哎，这是国内特产的吗？
是最近的吗？
我不知道多最近了，但是他们这个已经有一阵子了。他们就每天早上一群人在一起练，然后放了音乐，然后练着练着就会有一种花香飘出来，有的时候是玫瑰香，有的时候是茉莉香，
是从身体里面
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真的有这个香味儿。哎，那这个姐妹还四处去找，她妈说你不用找。至少我们从海外看起来，文革以后有一次相当大的兴旺。就是那个时候把福音传开来了，那福音这么传了一遍之后，好像马上就停顿下来。大家到底是在做什么？我不晓得是做造就呢，还是觉得没有人牧养呢？我们还是做工作累的，我都不晓得。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情况。一方面又听到很多的话讲说，哎呀，国内很难传的，人心很硬，大家都开始向前看。这个话已经听了好多年了， 一面这样讲的时候，你就一面看见什么法轮功啊、相公啊、臭公啊、传佛的人，他们照传，他们跟在这个福音的这个运动后面呢，比你当初做的还要火热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其实人心的干渴还在不在那里？还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如果人心都不干渴的话，那别说我们传不动了，法轮功也传不动，传佛的也传不动，甚至直到今天它不可能是这么难，只是说会不会我们出了错，是不是我们自己懈怠下来，我们就没有跟着这个社会的大潮流继续把这个征战打下去。这到底怎么样，这历史需要有评价的。只是说你现在听一个老姐妹用方言讲的，你可能觉得说，哎呀，这有什么听头？你想想看啊，假如《使徒行传》，假如《使徒行传》之后能够留下一点点的见证，那不管是好的是坏的，是清楚的不清楚的，你听不听？你听，对不对？那尤其我们不是讲这么远了，我自己这个很有限的一个愿望，就是说能够有一些的方言的节目，可以给愿意听方言的老头老太去听听，就是这样。
嗯，
因为肯定还有福音种子发芽生长的空间。现在很多的教会和弟兄姐妹就把这块全部都丢掉了，反正他们年纪大了，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听过，他们现在还是不会信了。如果这些人是你自己的父母，那你就开始着急了，对吧？现在大家普遍这个就活的寿命增长嘛，那为什么会有寿命增长这个现象？你觉得是要干什么？那当然是给我们多几年福音的机会嘛，免得我们太亏欠，对不对？想尽办法，哎哎，
所以尽可能的去保存这个历史，
保存这个历史，保存这个历史。我们不需要去判断说，哎呀，这个是好还是不好，这样是不是？只要它是真的，你也只能当它是真的，因为要不然他们干嘛来信，对不对？当初他们一定是受了感动，才会现在常年的还守在教会里边。那就尽管去录，哎，这些方言的东西很好。他们如果愿意帮你用镇江话念念圣经，那更好。他们干什么都好。
就是听了这个他们那个年代的那个过程，还是很感慨的。哎呦，
还有什么感慨的讲给我们听听吗？
他后面那段不就是在讲那个吗？讲他的一个异梦啊。
我听不懂嘞，我后来听累了，你稍微给我们翻译一下。
异梦中间讲的就是他这个信主了之后有一次经历，好像近期生了一次大病。然后他在病里面，就是在昏迷期间，他相当于做了一个梦。
嗯，
哎，然后梦见的就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。
嗯，
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，他来到一个海边。
嗯，
来到海边呢，然后那个海好像有点像玻璃海的样子，但是呢，岸边就是遇到了一群这个很奇怪的一些东西。这些东西呢，就是以前的里面的那种风俗偶像里面那种，具体我记不清楚了，反正是很邪门的那种东西。然后他就躲呀、害怕呀，然后就看到了一座山，就往山上爬。
嗯，
爬到山中间呢，还是会遇到一些很邪门的东西。
嗯，
啊，但是他爬到山顶了，然后就开始好像是听到赞美诗，还是看到一个与我们信仰有关的，然后他就开始一起跳舞。唱赞美，然后其他的东西就不追他了。后面这个他还清晰的记得梦里面的一首歌，就是这那首赞美诗啊，那他现在还能唱出来。然后呢，这个最后还对于那些邪门的东西呢，他会就是喊一句这个宝血得胜。
嗯，
下一句是什么来着？好像就是斥责这些东西的。
反正你就继续去做了，能做多少做多少。你看中国这么多的方言，对不对？真的，请他们念一些圣经啊，什么什么都好。
念圣经的目的是什么？
一样啊，不是整本圣经去念的。你在想啊，所以我在讲这个假设是这样：假设有一个年纪长的还没信主的人，他现在病重了啊，或者他现在愿意稍微听点东西，那你要放什么给他听？方言的东西，你不可能从创世纪念到启示录。但是你有一些耶稣的话啊，或者圣经的段落啊，登山宝训啊，你念给他们听嘛，用方言来念很好的。那你把它剪辑在一起，这百度上能够搜得出来镇江话，
这
圣经
啊，如果是这个的话，我就可以去录了。
哦，你就可以去录，那好啊，那好极了。那所有这个镇江的老头老太就看你了。
能上网的不多，但是我有个盼望可以做这个事
儿。是啊，因为你看嘛，年纪大的人，方言的东西他真的愿意听的，他听得舒服，听得不费劲儿。可能有人用普通话用文字跟他传过福音，但是没有人用方言的好好的跟他讲，讲得他很亲切，讲得他很舒服很舒坦，是很有用的。
哎，蒙哥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因为长期在国外，是以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来感受？
不是，这主要是看台福做工。台福在后来有一次相当大的复兴，这个复兴的原动力来自这个刘福礼弟兄，刘福礼牧师，他基本上他的方法就是用台湾话。其实台湾话以前呢，在长老会，基督教在台湾的势力是根深蒂固，那就是因为马凯那个时候加拿大的传道是长老会的人来，他们就是用方言去传道，他用罗马拼音啊，还有方言的圣经，所以那个时候对台湾打了相当深厚的根基。后来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，他就禁这个东西，因为他要推行所谓的国语嘛，就是普通话，他就把方言打成黑五类一样的，而且他不准你用罗马拼音。其实那个时候连罗马拼音整本的圣经都已经弄出来了。刘福礼他是有一次他在坐火车从台北大概往南部去，他就看见到处都拜偶像，他就心里面觉得很诧异，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愿意去拜佛不认识主呢？他就在火车上祷告，他向神求100万的灵魂。这就是台福工作的开始。这是真的事，因为他亲自他自己亲笔写的信告诉我的。我在念大学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校牧嘛，他还跟我传过福音，但是我没理他。后来我信主了，我就很感谢他，我就回头写了一封信给他，告诉他说我也在传道，而他就用很漂亮的钢笔字写了这封信给我。这是他的内幕消息啊，但是他怎么做的？他就是用台湾话做的。他的台湾话一传出去的话，好多好多人信主，好多人愿意听。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工具，因为不只是在，当然你说在国外是看这个事情是看得清楚，因为我们有个福音聚会，老头老太都来了，爸爸妈妈都来了，会拉老乡的，一听你的口音呢，就开始聊聊了。要是真的是小同乡，真的是同一省同一县来的，那就。方言一定打开的，方言一打开，他们就是非常的热乎嘛。传福音实在是应该用方言，这个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是有例子的。其实那个时候的人大概都通普通的这个惯用语言，可能是希腊语啊，或者是谁知道那个时候用什么呢语言？可是五旬节站起来传道的时候，居然是用的是方言，各地的方言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所用的工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做彼得了啊。
基本上文革以后就是80年代起，就是这个老阿姨他们那个性质。
文革也差不多，我现在也60来了。对的，他们那一代的人就是刚改革开放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稍微比我大一点，所以我是蛮熟悉的。那时候出来的人很多方言口音很重的，你就继续去做呗，你好好的做一个这个，反正网上开个窗户很简单嘛，就专门是镇江话的圣经，还有四川话的。对，
聊的时候是没有一个，一开始是没有一个头绪的啦。
对，
是想问问，因为做节目后面的事情还真不是不知道。
这没关系的，你就是这个用属灵的话，就是看圣灵的带领，不需要用力的。你要是太设计啊，一定要说从哪里开始讲，然后讲要有什么样的结论，带给人家什么样的印象，这样反而不好，太八股了。聊着聊着会聊出东西来，那个东西甚至你当时不见得认识的。等到你，以前一个传道人跟我讲过，他说讲道啊，是像泼一盆水出去，有的人得了这个，有的人得了那个，不见得是你自己事先明白的。啊，只要它是真实的、可信的、有美名的、是公义的，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照着去录。对吧？那我们的这个四福音走到哪儿了？我们最后停在什么地方？
上次不是把那个信心大的妇人给讲完了？
哦，讲完了是吧？那好，
讲完了吗？
讲完了，我们就继续啊。现在是到了第几章了？
马太福音的15章最后啊，4000人吃饱了这个世界。
所以再下去就到了这个 到了外邦人中间行，那个叫什么？这是几饼几鱼的神迹啊！
啊，蒙哥讲的是这个四千人吃饱的这个，
对，四千人吃饱，对对、
嗯。他这个事件只有马太和马可记
的。哦，真的？对对，约翰没记，路加也没记吗？
没有，路加是最好像是最精短的，因为我们上次不讲了吗？他这个好像外邦那一圈他都没转，所以他直接是转到那个登山变相上去了、嗯，是吧？
你现在这个把我们从前的节目都已经变成系统神学了啊！
只是回忆了一下，一点都不系统。
哦，只有马太、马可讲，哎，这个真是新鲜事，我从来没这么注意过来。好吧。马太、马可两个记载的有什么不一样，又有什么相同之处？
跟马太这个之前，就是四千人之前，马太又特别丰富了一个这个耶稣啊，离开了那个地方，又回到加利利去，然后这个开始、哦、就治好了许多病人。
他这个迦南妇人离开那地方，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，这个应该不算是，你怎么说他是回到加利利呢？
他这个迦南妇人呢，他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推罗西顿这个地方。
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推罗西顿就到了地中海，真的海了，对不对？
而且这个真正这个四千人大餐之前，好像还是有事情发生。
什么事情？我们有没有线索呢？
马可福音里讲，他还有一个治好这个聋哑人的一个事
情。哦，这个值得去看看。那这个聋哑人是男人是女人呢？是推罗西顿的人还是迦南人呢？
这一段是单单只有马可福音记载的，
第几章啊？
一个时间，第七章三十一节开始。
哦，好，你给我们念一念。那你现在干脆就用镇江话念，这样我们可以听听熟悉一点嘛。
好，紧接着这个迦南妇人，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一节，意思又指了推女的禁忌。我知道吗？每次念自己的家乡话，感觉好奇怪。
嗯，怪不得你讲话总是笑眯眯的，原来你们的话就是跟这个好像讲和快要笑起来的那种讲法，是不是？
嗯，反正我们自己念自己家乡话好奇怪。
你多念念，让我们熟悉一下，因为浙江话、四川话，我们现在听的是叫做镇江话。
三十一节，一十五又指了退路的境界，进入西顿，就从自家本日境内来到加利利海，有人带了一个耳聋失节的人来见耶稣，求他恩手在他身上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，到一边去，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，唾沫抹他的舌头，望天叹息，对他说：“已发达，就是说开了吧。”他的耳朵就开了，失节也解了，说话也清楚了。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告诉人，但他越发的嘱咐，他们就越发的传扬开了。众人分为事实说。他所做的事都好，他连聋子也教他们听见，哑巴也教他们说话。念完了，
嗯，这挺好听的。你们镇江人是不是做官的比较少？
是吗？好像是吧。
好像是，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吗？
都给四川人做了是吧？
你讲话太客气了嘛。你们镇江有人没讲话很大声的？官方发表文告可以这么讲，你这个声音。哎，
文哥，我跟你讲，要是我们这边人绝对不会赞同这种说法，就太客气了。我们这边人说用我们家乡话骂人特别厉害，
哦、真的、啊、
特别狠，特别狠。
乖乖，因为我发现你们嘴巴不太张开，声音比较小，没这事儿，还就是因为你特别的温柔，因为你信主的关系。因为我听那个老姐妹的见证也是，哎，声音也是这样软乎乎的，挺好的。但你这样做国家总理这么讲话就没派头了。对不对？
所以做不了个国家总理。
哎，但是这个哦，那，首先回答了蒙哥的问题，就是这个聋哑的人，他不是推罗西顿那边的。
他这个事情紧接着这个迦南妇人在推罗西顿的境界，耶稣离开了那里嘛，就回到加利利海了。
所以这个聋哑是在加利利海这边。
所以这一段时间就是。跟马太福音的这个是可以对在一起的，只是马太福音好像并没有把它特别的给记载下来这件事情。但是马太也有一段单独的一个记载，只有他有，但是他好像是把在加利利的这段时间给概括过去了。
也就是说，这个聋哑人就不见得是像那个迦南妇人，因为迦南妇人是个希腊美女，对不对？
伟大的希腊母亲。
为什么要跑到推罗西顿去找这个迦南夫人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跑到推罗西顿去啊？
嗯。
哎，我们上次不是讲他为什么跑到推罗西顿去来着？
就是去找这个太太嘛，他特别去找他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为什么要特别去找他？
这个不知道呀。
哎，当初以利亚是不是也往这个地方去？那个寡妇是不是也在这一带？
查一下。
他不是说以色列境内有许多寡妇，以利亚只奉差遣
去西顿的一个
啊，就是了，就是了。
嗯、哇，这个地方盛产，你说错了，不是盛产寡妇，
盛产寡妇。
但是这个地方呢，这个要说，
娶媳妇别让他去娶。我是觉得主耶稣来。他要怎么样叫做这个使经上的话都得以成就，
嗯，这个是肯定的。
他要成全律法和先知，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一前一后这个互相对照啊，互相辉映啊，是很美丽的。这以利亚当初到西顿去行的异能是清清楚楚记在历史里面的，还有像啊撒玛利亚夫人，耶稣为什么要到那个雅各井那里去？其实答案很简单嘛，因为那是雅各井嘛。
不过蒙哥说这个是一下讲起了这个旧约跟新约的这个预言和应验。
嗯。
如果讲到这个的话，如果不是这个真的是有个师傅在好好的把这两个线牵起来的话，好像平常我自己好像是很难去，看
不
到。你
不是神学院毕业了吗？
嗯，神学院。最不教的就是这个旧约跟新约的这个，对这个耶稣的出行栽培课程，他们那是一点没有。
嗯，其实你说严格的讲起来啊，福音到后来是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、犹太全地这样传出去的，所以只要福音能够涵盖这些历史上的据点呢，那就已经这个人尽意志了嘛。可是偏偏的主耶稣会特别到这些地方去走一走，那就表示主耶稣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，是不是？救主，因为他去找撒玛利亚夫人，其实他不只是去找撒玛利亚夫人的。我问你个问题，像你们这个三字会清明节放不放假？
放假。
放假了干什么？
放假就
有没有去？
放假。
丁光勋那个坟墓去看一看，
他们有想去，但是我们是去不会去的。
哎，他死了没有啊？
不是说，你刚不提到了那个去看他，那当然肯定是走了才能去看。
我是猜的嘛，有可能气数已尽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主耶稣也过清明节啊。
主耶稣在哪过清明节？
有啊，他到那个雅各井那边，那个地方有约瑟的墓嘛。
哦，去扫墓也是。
他不是去扫墓，他这个比扫墓要好多了。但是他会记得那个地方，他会特别到那里去。到那里去不但是等那个妇人呐、啊，那个地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都待过的。那我们现在喜欢到什么啊？岳阳楼啊，山海关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这种名胜古迹，但是。你说主耶稣来到地上，这个列祖、当初走过的地方，他走不走？他也走哎。
这个可以理解，这个叫什么？追。
这个叫什么？
这个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目的和情？
缅怀先烈，是不是？
能接得上，关键是
纪念这些革命烈士。这也是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嘛。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你想想看，我们生命里面所受的伤，我们吃的亏，要是主耶稣陪我们走一遍都好了。那圣经的希伯来话不是说吗？这些人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得到那更美的。他们走过的路，你说完全不完全？不完全。可是他们走过的路，主耶稣再踏一遍，这多美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那当时那些门徒都傻乎乎的。哎，跟着主耶稣去这，跟着主耶稣去那儿，主耶稣没给他们介绍一下啊？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橡树是吧？那是雅各挖的井，好了，不能再扯下去了。 好了，小魏，反正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就下回再谈吧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